69集。
一听王夫人命人先砍去段誉的左足，阿碧赶紧劝阻，说段誉这个人呢，倔强之极，要是真的砍了他的左足，恐怕他宁死也不肯把话说出来了。王夫人原本意在吓唬吓唬段誉，听了阿碧的话，左手一举，那小丫鬟当即止步，不再去砍段誉的脚了。段誉却笑了，好啊，你砍下我的双脚，去埋在这四本白茶之旁，当真是上佳的肥料啊，这些白茶就越开越大，说不定能有海碗大小呢，哈哈，美呀，妙极妙极。王夫人心中本来就是这么想的，但是听段誉这番话说的那语气全是反话呀，一时倒说不出话来了，怔了一怔，这才说，你乱讲什么呀，我这四本白茶有什么名贵之处，你且说来听一听啊，倘若你讲得对了，再礼待你不迟。段誉说，王夫人，你说这四本白茶都叫做满月，那压根儿就错了，你连花都不认识，怎么能说得上是懂花呢？这其中有一本叫做红妆素果，有一本叫做抓破美人脸。王夫人奇道，哦，抓破美人脸，这名字真的如此古怪呀，是哪一本呢？段誉说，你要请教在下，那就须得有礼才是。王夫人倒给他弄得没有办法，但听他说这四株茶花居然各有一个特别的名字，倒也十分欢喜，微笑着说，好啊，小厮吩咐厨房在云锦楼设宴款待段公子。那叫小诗的丫鬟答应着去了。阿碧和阿珠，你望望我是我望望你，见段誉不但死里逃生，王夫人反而待以上宾之礼，都是喜出望外。先前押着唐光雄而去的那名丫鬟回报说呀，那个姓唐的大理人呢，已经埋在红霞楼前的红花旁了。段誉心中一寒，只见那王夫人漫不在乎的点点头，说道，段公子啊，请。段誉道，好，冒昧打扰，贤主人勿怪是幸。王夫人说，哦，大贤光临，曼陀山庄蓬荜生辉。两个人倒是客客气气的向前走去，全不是片刻之前段誉生死尚自寄于一线。这王夫人陪着段誉穿过花林，过小桥，穿小径，来到了一座小楼之前。段誉见小楼檐下一块匾额写着云锦楼三个墨绿篆字，楼下前后左右种的都是茶花，但是这些茶花在大理都不过是三四流的货色，和这精致的楼阁亭榭相比，未免不称。王夫人却甚有得意之色，说道，段公子啊，你大理茶花最多，但和我这里相比，只怕有勇不如。段誉点头道，啊，这种茶花呀，我们大理人的确是不种的。王夫人笑吟吟地说，哦，是吧， 段誉说，在大理，就是寻常的乡下人，也懂得种这些俗品茶花，那就未免太过不雅了。王夫人听了这话，脸上变色，怒道：你讲什么？哦，你说我这些茶花都是俗品啊？你这话未免欺人太甚了吧？段誉答道：啊，夫人不信，也只好由得你。指着楼前一株五色斑斓的茶花说道：这一株想来你是当作至宝了啊，这花旁边的玉栏杆乃是真正的和田美玉，嗯，很美很美。他一个劲儿地称赞花旁边的栏杆，与花朵本身却不置一词，就如同品评旁人的书法，一味称赞墨色乌黑、纸张名贵一般呢。这株茶花有红有白有紫有黄，花色极是繁复华丽，王夫人向来视作珍品。这时见段誉颇有不屑之意，登时眉头蹙起，眼中露出了杀气。段誉问：啊，请问夫人，此花在江南叫做什么名字？王夫人气愤愤地道：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名称啊，就叫它五色茶花。段誉微笑着说：哈哈，我们大理人倒有一个名字，叫它做落地秀才。王夫人呸的一声道：这般难听，多半是你捏造出来的。这组话啊，富丽堂皇的，哪里像个落地秀才了？段誉说：夫人你倒数一数看，这株花的花朵共有几种颜色呢？王夫人说：我早数过了，至少也有十五六种吧。段誉说：一共是十七种颜色。大理有一种名种茶花叫做十八学士，那是天下极品，一株树上共开十八朵花，朵朵颜色不同，红的就是全红，紫的便是全紫，绝无半分混杂。而且十八朵花形状朵朵不同，各有各的妙处，开时其开，谢时其谢。夫人可曾听说过呀？王夫人怔怔地听着，摇头道：哎呀，天下竟有这样的茶花呀，我听也没有听到过呀。段誉说：比之十八学士次一等的十三太保，是十三朵不同颜色的花生于一株，八仙过海是八朵异色同株，七仙女是七朵，风尘三侠是三朵，二乔是一红一白的两朵，这些花必须纯色，如果是红中加白，白中带紫，便是下品了。王夫人听得不由悠然神往啊，抬起了头，轻轻地自言自语：啊，怎的他从来不对我讲这些呀？段誉又道：这八仙过海之中，必须有深紫和淡红的花各一朵，那是铁拐李和何仙姑，要是少了这两种颜色，虽然八花异色，也不能算作八仙过海，那叫做八宝庄，也算是名种，但是比八仙过海就差了一级了。王夫人道：哦，原来如此啊。段誉又说：再说这风尘三侠也有正品和副品之分，凡是正品，三朵花中必须紫色者最大，那是裘然客；白色者次之，那是李靖；红色者最娇艳而最小， 那是红拂女。如果红花大过了紫花、白花，便属富嫔，那身份就差得多了。有道是如数家珍，这些名种茶花原是段誉家中珍品，他说起来自是熟悉不过。王夫人听的是津津有味，叹道：哎呀，我连富嫔也没有见到过，还说什么正品啊。段誉指着那株五色茶花道：这种茶花论颜色比十八学士少了一色，偏又是薄而不纯，开起来或迟或早，花朵又有大有小，他处处东施效颦，学那十八学士却总是学得不像，那不是个半瓶子醋的酸丁吗？所以我们才把它叫做落地秀才。王夫人不由得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说：这名字起的太也尖酸刻薄了，多半是你们读书人想出来的。到了这一步，王夫人与段誉之熟知茶花习性，自是全然信服，当下引着段誉上的云锦楼来。段誉见楼上陈设富丽，一幅中堂绘的是孔雀开屏，两旁一幅木质对联，写的是七叶云刹密，茶花雪度艳。不久开上来酒宴，王夫人请段誉上座，自己坐在下手相陪。这酒宴中的菜肴与阿朱阿碧所请者大大不同，朱碧双环的菜肴以清淡雅致见长，与寻常事物之中别具匠心，而这云锦楼的酒席却注重豪华珍异，什么熊掌鱼翅无一不是名贵之极。但是段誉自幼生长于帝王之家，什么珍奇的菜肴没有吃过呀，反倒觉得曼陀山庄的酒宴远不如秦韵小筑的了。酒过三巡，王夫人问道：
啊，大理段氏乃武林世家，公子却何以不习武功的？
段誉道：大理姓段者甚多，皇族宗室的贵胄子弟方是习武，是晚生这等寻常百姓都是不会武功的。他心想，自己生死在人掌握之中，如此狼狈，绝不能吐露身世真相，没的堕了伯父与父亲的威名。王夫人道：
哦，公子是寻常百姓。
段誉说是。王夫人道：
公子可识得几位姓段的皇室贵胄吗？
段誉一口回绝：全然不识。王夫人出神半晌，转过话题说道：
哦，是才得闻公子畅说茶花品种，令我茅塞顿开呀。我这次所得的四盆白茶，苏州城中花匠叫做满月，公子却说其一叫做红妆素果，另一本叫做抓破美人脸，不知如何分别，愿闻其详。
段誉道：
那本大白花而微有隐隐黑斑的才叫做满月，那些黑斑便是月中的桂枝。那本白瓣上有两个橄榄核黑斑的却叫做芽儿妹。
王夫人喜道：
哦，这个名字取得好。
段誉又说，白瓣而撒红斑的叫做红妆素果，
白瓣而有一抹绿印，一丝红条的，叫做抓破美人脸。但是如果红丝多了，却又不是抓破美人脸了，那叫做倚兰娇。妇人请想啊，凡是美人，自当娴静温雅，脸上呢偶尔抓破一条血丝，总不会自己梳妆的时候粗鲁弄损，也不会给人抓破。哎，只有在调弄鹦鹉的时候给鸟抓破一条血丝，却也是情理之常。因此呢，花瓣上这抹绿晕那是非有不可的，那就是绿毛莺歌。倘若满脸都抓破了，这美人老是与人打架，还有什么美之可言呢？那王夫人本来听的是不住的点头，甚是欢喜，突然间脸色一沉，喝道：“大胆，你是讥刺于我了？”段誉吃了一惊，忙道：“不敢啊，不知什么地方冒犯了夫人啊。”王夫人怒道：“你去听了哪一个的言语，捏造了这种种鬼话前来侮辱我呀？谁说一个女子学会了武功就会不美了？娴静温雅又有什么好嘞？”段誉一怔，说道：“啊，晚生所言呢，仅是以常理猜度。这会得武功的女子之中，原是有不少既美貌又端庄的。”不料这话在王夫人听来仍是大为刺耳，厉声道：“你是在说我不端庄吗？”段誉说：“端庄不端庄的，夫人自知，晚生何敢妄言呢？只是逼人杀妻另娶，这种行径自非端庄之人所为呀。”段誉说到后来啊，心头也有气了，不再有任何顾忌。王夫人左手轻挥，在旁伺候的四名丫鬟一起走上两步，躬身道：“是。”王夫人说：“把这个人押下去，命他浇灌茶花。”四名丫鬟齐声应道：“是。”王夫人说：“段誉啊，你是大理人，又是姓段的，早就该死之极啊，现下呢这死罪暂且记下了啊，罚你在庄前庄后照料茶花，尤其今日取来的这四盆白色茶花务须小心在意。我跟你讲啊，这四盆白花倘若死了一株，便砍去你一只手，死了两株砍去双手，四株齐死你便四肢齐断。”段誉说：“哦，那倘若四株都活呢？”王夫人说：“这四株纵活之后，哦，你再给我培养其他的名种茶花，什么十八学士、十三太保、八仙过海、七仙女、风尘三侠、二乔，这些名种每一种我都要几本，倘若办不到，我挖了你的眼珠。”段誉大声抗辩：“这些名种便是在大理也属罕见，在江南如何能轻易得到啊？每一种都有几本，那哪里还说得上什么名贵呀？你趁早将我杀了是正经，今天砍手明天挖眼的，我才不受这个罪呢。”王夫人斥道：“你活得不耐烦了，在我面前胆敢如此放肆啊，压下去了。”四个丫鬟走上前来，两个人抓住段誉衣袖，一个人抓住他胸口，另一个人在他背上一推，五个人拖拖拉拉的一齐下楼。这四个丫鬟都会武功，段誉在他们挟制之下思考抵御不得呀，心中只是暗叫：“嗨，倒霉倒霉。”
这四个丫鬟又拉又推，将段誉拥到一处花圃。一个丫鬟将一柄锄头塞在他手中，另一个丫头取过一只浇花用的木桶，说道：“你听夫人的吩咐，乖乖的种花，还可以活得性命。你这般冲撞夫人，不立刻活埋了你，算是你天大的造化。”另外一个丫鬟说：“除了浇花种花之外，庄子中可不许乱闯乱走的啊！你若是闯进了禁地，那可是你自己该死，谁也没有办法救你的啦。”四个丫鬟十分郑重地嘱咐一阵，这才离去。段誉呆在当地，当真是哭笑不得呀。在大理国中，他的位分仅次于伯父保定帝和父亲镇南王。将来父亲继承皇位，他便是储君皇太子。岂知给人擒来到了这江南，要烧要杀，要砍去手足，要挖了双眼，那还都不算，这会儿却被人逼着做起花匠来了。虽然他性情随和，在大理皇宫和王府之中也时时瞧着花匠修花剪草锄地施肥，和他们谈谈说说，但在王子心中，自当花匠是卑微之人呐。幸好他天性活泼快乐，遇到逆境了挫折了，最多沮丧的一会儿，不久便高兴起来，自己给自己还解释呢：“我在无量山玉洞之中，已经拜了那位神仙姐姐为师了。这位王夫人和那位神仙姐姐相貌好像，只不过年纪大了一些。哈，我便当她是我师伯，有何不可呀？师长有命，弟子服其劳，本来就是应该的嘛。何况这种花养草原是文人运势，那总比动刀抡枪的学武高雅的多了。至于比之给鸠摩智在慕容先生的墓前活活烧死，更是在这种花快活千倍万倍啊。哼，只可惜啊，这些茶花品种太差，要大理王子来亲手服侍，哼，未免是大材小用，杀鸡用牛刀了。你是牛刀吗？你有什么种花大才呀？又想在这曼陀山庄多耽搁些时候，那总有机缘能见到那位身穿藕色衫子的姑娘一面，这叫做段誉种花，焉知非福啊。这一想到祸福，便拔了一把草，心下莫倒啊，且看我几时能见到那位姑娘的面呢。想到这里，他便将这把草右手交左手，左手交右手的算起卦来。